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继续来进行约伯记的课程。在约伯和三位朋友非常冗长的辩论当中，有一篇约伯记的经文，它的讲论非常的特别，它的功能也非常的重要，就是约伯记第28章。我们先读其中的一部分的经文，然后我们来开始解释。28章第一节开始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约伯记第28章这一段的经文没有特别的引言告诉我们是谁说的，但是看起来这不太像是约伯他的立场，他比较像是在这几个人的辩论当中一个需要暂停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球赛，在篮球场上当两队进行的战况非常的激烈，有时候攻势守势有一点点混乱的时候，可能其中有一队可能两队的教练都叫了暂停，教练也许在趁这个时候告诉他的球员应该怎么样子的进攻或者防守，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让球队重新回到好一点的状况。或者像一个棒球的比赛，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教练或经理到场上来跟他的球员安抚鼓励几句。约伯记第28章的功能比较像是这个，当约伯和三位朋友在非常激烈也非常冗长的辩论当中，我们从经文里头可以读得出来，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心中的那个怒气或者是无奈，他们的厌烦。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特别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有好的动机，但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开始火气越来越大，有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指责，他们的论点并不是真正有证据可以支持的。约伯记的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章非常有趣的经文，好像要让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以及所有约伯记的读者，当我们跟着这个辩论进行到这里，说不定我们也有一些怒气， 说不定我们也开始忘记到底讨论的中心在哪里，到底问题是什么，到底方向可能可以在哪里。所以28章的经文要提醒我们，怎么个提醒呢？这个作者选择了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一个大家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经验，他说就好像采矿一样，你要金，你要银，你要铜，你要铁，你到那个地方去，从地里头挖出来，要得到这一些宝贵的金属，要得到这些有价值的石头，需要付上相当的代价。它在某一些地方它才存在，所以我们得到那个地方去。第三节他说，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这一些很少人去到的地方，在这一些可能蕴藏着这一些金银铜铁矿的地方，人在那里仔细的观察测量，人在那里要从当中能够找到他们所希望的。即便是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花很多的时间刨开矿穴，是与人远离的环境，他们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就像这里所描写的，他们悬在空中摇来摇去，他们上高山，他们下到低谷，在各式各样的危险困难当中，我要找到这一些金银铜铁。地不但产生金银铜铁，有时候呢也出粮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粮食，人大概不需要去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不会去到地极。可是呢，为了这一些金银，为了这些宝石，甚至于是野兽没有去过，野兽不知道的地方，人在那里挪开表面的这些石头，这些沙，这些植物等等，要在那里找到。怎么找呢？第九节开始告诉我们，人在那里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常常很多的时候，矿藏不是在地的表面，人需要往下挖相当的深度，在那里甚至于凿出水道，以至于最后可以看见各样的宝物。不是找到这一些深处就一定会有，很多的时候在深处更是危险，特别是水流，所以它必须要封闭水，让水不会在这个矿道里头任何一个地方造成滴流的现象，免得造成塌陷，造成人生命的损失。人寻找金银宝石，人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然而作者问我们，第十二节，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人到哪里去寻找智慧呢？智慧真的是随手可得的吗？智慧是不是也像这些金银铜铁一样，因为它们宝贵，所以它们在一般的地方，在人的社会当中，它不是处处可见的。如果它随手可得，它的价值大概也就不会这么的珍贵了。智慧到底可以在哪里被找到呢？如果我们找寻这些宝物有一定的地方，有一定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孤单，不被理解，当人悬在空中摇来摇去，与人远离的时候，有多少人觉得这些人是狂热分子，这些人甚至是疯子。如果找寻这些矿藏都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找寻智慧呢？是不是找寻智慧也有一定的难度，会被人误会，不谅解，孤单？如果找寻这些矿藏有一定的方法，那找寻智慧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方法呢？人需要先找到那些地方，定下界限，人需要查看这些石头，也许是他们的材质，也许是他们的纹路， 人好从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线索里头判断，在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可能有矿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智慧呢，会不会也应该是需要小心，需要谨慎，需要观察，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搜寻，谨慎的思考判断。在许多的辩论当中，也许我们最后失去的是这些安静的思考、观察和判断。到底智慧在什么地方？找到了矿藏使我们增加财富，找到智慧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知道方向。也许搜寻这些矿产，在人的文明和社会当中累积了一定的知识，那么搜寻智慧呢，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对于搜寻智慧，我们又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呢？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28章第12节问道：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后面的回答。28章第13节开始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隐蔽。28章13节开始再一次的重复强调，如果前面十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寻找这些贵重的金银宝石，我们付上非常高的代价，也累积了一定的智慧，那么我们在寻找智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样子好像可以互相呼应的道理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来寻找智慧呢？在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找寻智慧之前，作者先纠正了我们一项的观念，也许我们可以用找金银宝石来理解找智慧，但是智慧的价值却远远胜过这些金银宝石。他举了非常非常多在古代现代的社会当中人看为非常贵重，非常视为珍宝的，不管是黄金、白银、玛瑙、宝石等等，他说所有的这一些都不足与智慧来比较。如果智慧比这一些都要更加的宝贵，当我们在找寻智慧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应该要更加的积极， 然后在方法上面，在态度上面，我们也应该更加的小心。到底智慧在哪里呢？21节说，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难道智慧所隐藏的地方是像金银宝石那样有特别聪明才智知识的人才会晓得吗？21节说，看起来智慧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智慧知识比别人要更高，所以我们会晓得那个真正人生的智慧。智慧表面上看起来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的，然而灭没和死亡呢，他们也只能说我们风闻其名。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智慧像所有不管是生死都是隐藏的，都是不可触摸无法得到的。不过在这里头按照字面的含义，说不定灭没和死亡要稍微胜过那个有生命的眼目，因为向着有生命的眼目它是隐藏的，然而灭没和死亡呢却曾经听闻过智慧的名号。在这里也许他要点出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在人生的欢乐当中，在人生的满足和得意里头，也许我们不太在意智慧，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在人生平顺的时候，我们通常只在意享受，我们不太在意智慧。在人生平顺的时候，一个有智慧的人和一个愚昧的人，也许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相去不会太大。然而在灭没和死亡当中，当人落在困境里头，人落在疾病祸患逼迫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压力之下，人的反应，人的说话，人想出来的应对的方法等等，说不定会很大的呈现出来一个人他的内在是不是有真实的智慧。不过在这里圣经的经文提醒我们，并不是在灭没和死亡当中去寻找智慧。灭没和死亡也许更多的呈现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但是真正要寻找智慧却不是在灭没和死亡当中。第23节开始他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段话告诉我们，智慧的来源是神，神明白一切智慧的道路，神晓得智慧的所在，神从智慧的开头，智慧如果可以行路，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神鉴察在天地当中，直到地极普天之下，甚至于人所看不见的风，它的轻重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就算是人所不能够度量不能够处理的诸水，也都在神的旨意之下。所有人看得到经历得到却无法理解无法判断无法分辨的这一些自然环境里头，都在神智慧的治理之下。所以这里经文很清楚的再一次的重复和强调，智慧来 自于神。如果智慧在神那里，那人怎么得着智慧呢？人要学习敬畏主。28章28节为整篇的诗篇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从一开始那个寻找宝石金银的那个比喻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子的来寻找智慧，我们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判断。如果灭没、死亡、忧患、苦难让我们更多显出智慧，换句话说，是在一个人的逆境当中，一个人的患难里头，一个人的困苦当中，我们更多的可以寻找到智慧，好像一个矿藏一样。当我们进到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可能蕴藏着什么样子的金银宝石，我们在那个地的附近，我们做许多的观察测量，我们观看可能每一块石头或者是每一把的沙子，它是什么样子的颜色，什么样子的形成，它有什么样特别的成分，我们要从这一些里头来寻找到任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是不是有某一种矿产，它的中心、它的源头、它的分量，我们从这一些里头来判断。在苦难、在逼迫、在压力当中，好像我们也应该做一样的事。这篇诗篇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抱怨，我们呻吟，我们渴望，我们祈求，我们希望赶快离开那样子的一个境况和环境。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说不定都非常的难免，没有人喜欢让生命落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但是从找寻智慧的观点来说，也许在那样子的境况里头，我们更容易找到智慧。在顺境的时候，人的送往迎来有许多应酬的话，这些话里头其实并不特别的需要，也不特别的呈现人的智慧。可是当一个人落在极大的苦难和压力当中，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别人的逼迫、毁谤、怀疑、不信任等等，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人甚至于是对自己所说的话，都可以真正显出他是不是有智慧，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智慧的人。这里的比喻其实非常的恰当，我们喜欢寻找有金银宝石的地方，我们喜欢进到那样子的一个矿区。当我们进到那个矿区，人家告诉我们在这里有丰富的某一个黄金或者是玻璃或者是水晶的矿产，我们非常的兴奋。可是当我们进入苦难，我们所有的人大概都是垂头丧气，我们有许多的呻吟抱怨，我们许多的不平。这篇诗篇提醒我们，也许我们进入那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思考和想法。我们其实是进入了智慧的矿区，在那里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动作、别人的反应、别人的说话劝勉或者安慰，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头对智慧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不单我们应该要看苦难为一个蕴藏着智慧非常丰富的矿区，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智慧其实不是从灭没和死亡而来。苦难虽然让我们更接近智慧，因为我们需要在那里头找到智慧，我们才可以继续往前走。然而灭没和死亡并非智慧的源头， 智慧的源头在乎神，所以在苦难里头更需要敬畏神。因为圣经里头的智慧文学告诉我们，敬畏主是智慧，在苦难当中要仍然可以敬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在苦难当中，当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次序，没有道理，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让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要仍然知道神是掌权的神，神统管万有，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然而这一篇诗篇，这篇称为智慧之诗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落在苦难里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观察，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智慧。在那里头，最重要是我们仍然要常常有敬畏主的心。当我们敬畏，我们就会得到智慧。我们会小心我们的口舌，小心我们的态度，继续不断的观察、等候、判断，寻求那位明白智慧道路的神，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智慧的所在。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约伯和朋友的辩论，在苦难当中要寻找出路，寻找智慧。苦难确实是蕴藏智慧丰富的一个人生的景况，在那里帮助我们明白人生存的意义、价值，我们到底所为何来，我们到底往哪里去，神在哪里，人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苦难的环境和前提之下，所有这些问题都真实的呈现出来。因此苦难确实是一个好像蕴藏着智慧的矿区。可是当我们进入苦难，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敬畏主，带着敬畏的态度，好像进到一个有丰富经营的矿区一样，我们观察，我们测量，我们思考，我们判断，为要得到那叫人心满足的金银宝石。苦难和智慧就是这样的关系。如果人可以长存敬畏主的心，在苦难当中谨慎小心我们的言辞，继续不断的观察寻求，看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什么，也许我们都可以得着智慧。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